一辆汽车到了685团阵地前，杨德志团长发出了开火的命令。八路军的子弹和手榴弹从天而降，日军的汽车和马车相互撞击着，步兵们惊慌失措地滚下车来，四处散开，火焰在公路上冲天而起，日军官兵的身上鲜血直流，到处是惊叫声。短暂的惊慌之后，日军军官们举起了指挥刀，士兵们从汽车底下爬出来，开始形成战斗小组，向公路边的高地冲去。685团一营冲到公路边，一连和三连抢先一步冲上高地，把正在攀爬的日军打了下去，然后转身一个反冲锋，把眼前的这股日军消灭了。四连在抢占高地时晚了一步，冲击时连长负伤，一排长替代指挥位置，全连分成两路猛攻，最终把爬上高地的日军逼回了公路。这时候日军的飞机来了，低空盘旋着，但是无法射击和投弹，因为双方已经完全混战在了一起。最激烈的白刃格斗在二三营的阵地上展开，二营五连连长曾贤生同志，外号叫猛子，战斗打响前，他就鼓励部队说，靠我们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也不能死糊了。发起冲锋后，他率先向敌人突击，20分钟内全连用手榴弹炸毁了20多辆汽车。在白刃战中，他一个人刺死10多个日本兵，身上到处是伤是血。一群日军在向他逼近，曾先生同志拉响了仅剩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他的壮烈行为鼓舞着他身边的战友，这个连的指导员身负重伤依然指挥部队，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上指挥。就这样前赴后继，打到最后全连只剩下30多位同志，仍然顽强地与敌人拼杀。三营的九连和十连冲上公路后，伤亡已经很大，但是他们依然勇敢地与敌人拼杀，以一当十，没有子弹了就用刺刀，刺刀断了就用枪托，枪托折了就和敌人抱成一团扭打，哪怕只有几秒钟的空隙，他们也能飞速地捡起石块将日本兵的脑袋砸碎。战斗到最后，两个连队眼睛都打红了，尽管伤亡都超过了半数，战斗情绪却依然旺盛得很。这是血战，是意志的搏斗，也是毅力的考验。686团出击前，每个人只发了100多发子弹和2颗手榴弹。由于向阵地运动时突遇山洪爆发，官兵们个个满身泥水，嘴唇发紫，趴在地上冷得发抖。这个团位于伏击圈的中部，只等前面的685团一打响，他们就冲下去。但是还没有听见685团枪声的时候，前面的日军却停了下来，而且还向两侧开枪射击。无法判断这是盲目射击还是敌人发现了什么，于是出击的命令下达了。公路上短暂的混乱之后，日军纠集起战斗序列，开始向老爷庙高地冲锋。此时686团三营奉命抢占老爷庙高地，当官兵们呐喊着冲上去时，瞬间就与日军面对面地撞在了一起。团长李天佑在电话里得到报告说，三营营长负伤，九连的干部全打光了。李天佑严令三营不要怕伤亡，坚决地冲上去。命令下达后，三营再也没有关于伤亡的报告。老爷庙高地前的40多米的斜坡上， 双方肉搏战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到处是双方官兵的尸体，最终日军支持不住退了下去。686团占领老爷庙高地后不久，日军重新集结，向老爷庙高地展开集团冲锋。686团死顶不退，一直坚持到687团攻了上来。687团负责的是攻击日军行列的尾部，然后向前压缩。当日军在老爷庙打开突围缺口的企图绝望后，又转向团城口方向冲锋。第115师投入了预备队688团，得以形成将日军包围的态势。之后残酷的近战持续到傍晚，直到马路上、山沟里、半山上所有望得见的地方再没有活着的敌人。就八路军官兵而言，无论多么身经百战，还是被眼前残酷的战斗情景震惊了。在他们的战斗经历中，之前没有遇到过如此顽凶的敌人，完全可以把躲在汽车下已被包围的日军士兵击毙。但是八路军官兵没有开枪，而是像往日里一样伏下身子喊出来吧，但是出来的不是人，而是子弹。直到这时候，八路军官兵才明白这是日本人。遇到负了重伤的日军士兵，八路军官兵本能的要为其裹伤，却被伸过来的刺刀猛地戳进了胸口。即使战场上的战斗已经结束，双方的伤员依旧扭打在一起，直到其中的一方死亡为止。日军士兵听不懂缴枪不杀的喊话，在日军士兵所受到的军事教育中没有缴枪一词。
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参加平型关作战的战斗详报概要显示出，他们对所遭遇的对手极为困惑，因为这个对手不但拥有不可比的勇敢，而且其中战斗员均为20岁以下的少年兵。忽听前方的喊声，我方同时受到来自两侧悬崖的约一个旅的敌人的攻击，战斗即刻开始。敌人向我射击，扔手榴弹。由于先头的自卫队受敌压迫，中队长即命第一小队长一并指挥自卫队向敌发起进攻，同时向队长报告了进攻的决心。随即遭到右侧高地上的重机枪、迫击炮的射击。此时汽车队本部陷入敌重重包围之中，队长派出传令兵向旅团告急。后续的中西中队已经在远方左侧的高地上开始散开射击。另外前面的自卫队不断地出现战死者，敌向第二小队背后逼来，中队完全陷入敌之重围。上午10时30分，旅团派来援兵一个步兵小队，乃命其在中西石岛两中队之间投入战斗。中队长命令边烧掉汽车边后撤，时间为12时40分。
25日深夜12时半，日军第五师团获悉其补给部队被伏击围歼的消息。位于玉县指挥作战的板垣征四郎立即命令第24联队第三大队从灵丘出发前去救援。26日，第三大队到达那条遍布着日军尸体的公路时，八路军第115师已经撤出。平型关伏击战，八路军第115师伤亡600多人。尽管伤亡很大，但这无疑是一次惊人的胜利，是中日全面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打赢歼灭战，且因缴获了大批步枪、机枪、子弹而斩获胜风。但是从平型关战场的全局看， 从中国军队最初的战役设想看，整个战役存在着巨大的遗憾，以至于阎锡山对此咬牙切齿。高贵兹放弃团城口，比刘汝明放弃张家口更为可杀。仅就当时中日双方的兵力对比和战场态势而言，如果中国军队各部坚决贯彻作战计划，彼此之间紧密协同配合，完全有可能打一场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并一举改变晋北战事的被动局面，为日后作战奠定更为有力的基础。但是一切都已再无可能。日军第24联队第三大队抵达战场后随即投入作战，同时由大同南下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混成第二旅团也从浑源出动，以增援团城口地区的作战。26日，日军与中国守军第71师和独立第8旅展开激战，第71师陷入包围，苦战待援。关东军察哈尔兵团混成第15旅团当日攻击如月口，受到中国守军第34军的阻击。战场僵持时刻，受八路军第115师胜利的鼓舞，阎锡山认为可以把日军挡在平型关外，于是彻底放弃了原定的作战计划，重新下达了作战命令。
一，平型关正面之敌连日与我激战，已被我击退，本敌由浑源、灵丘增援甚重，其一部约2000余人，炮20门，向如月口一带进攻，似有进入关内之企图。二，第6集团军应联合第18集团军及总预备军，迅速击破进攻平型关之敌。第7集团军第34军应竭力抗击如月口一带之敌，其余各军固守阵地，以待我主力调整反攻。
为了达成以上作战目的，阎锡山动用了他的嫡系部队，陈昌杰率新组建的第61军支援平型关方向。现在的第61军是枪毙李福英军长后重新组建的，可能与前任军长受到军法处置有关。该军作战积极，上了平型关就把被包围的第71师解救了出来，但是在日军的猛烈反攻下，经过残酷的肉搏战，中国守军伤亡巨大，已缓解不了围绕着平型关附近诸个要点的混战。第61军苦战2天，阵地反复失守和夺回，战局依旧没有明显转变。
28日，为了打破僵局，阎锡山和杨爱元、孙楚、傅作义等人共同商定了一个决战方案。除了要求第73师和第71师坚守阵地外，命令第61、第35、第33军相互配合，向平型关外全面出击，对日军实施围歼。计划刚刚制定完毕，傅作义急调第35军参战，部队尚未部署展开，战场恶化的消息已至。进攻如月口的日军第15旅团冲破了中国守军防线。29日，越过如月口的日军向南面的铁甲岭攻击，中国守军阵地再失，导致第34军向樊市撤退。第19军军长王进国命令独立第2旅侧击如月口之敌，试图从背后威胁进攻樊市的日军，但该旅尚未立稳就被日军冲垮了。当晚樊市城被日军占领，第34军再退时，各部都受到日军的凶猛追击而无法立足。
如月口与樊市的失守， 令两路日军从南北两面逼近了雁门关。1937年9月30日的深夜，在沙河南山山路的一个小村庄里，阎锡山和他的幕僚以及将领们陷入了苦思。多数将领，特别是傅作义的意见是，目前的战局并没有恶劣到不能打下去的程度。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给一部日军重创，从灵丘方向来犯的日军第5师团前方受阻，后方断绝，接济已成问题。而从大同方向来犯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虽闯入如月口，占据了樊市城，但是究竟距离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还有上百公里，仅能起到声援的作用。中国军队第二战区的主力还有大部布防于雁门关和横山，兵力尚算得上雄厚。如果动用主力首先围歼闯入如月口的日军，不但能打破危局，还很有可能创造平型关前的另一个胜利。
无奈此时的阎锡山作为战场的主帅已经心怯胆寒，他虽然明白强国以武力为后盾，弱国以决心为后盾的道理，但一旦临战，他的决心很快就发生了动摇。由于樊市城被日军占领，阎锡山现在等于置身前敌，一旦日军扑过来，危险的不仅是全局，还有他本人。这个意思被阎锡山的五台山老乡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元说了出来。杨爱元说，东条英机的兵团里有不少伪蒙军，这些伪蒙军都是热察地区的蒙古人，这些蒙古人有年年朝拜五台山的习俗，因此他们熟悉从樊市城经过卧口上五台山的每一条大小路径，一旦他们冲击卧口直上五台山，阎长官回家的路不就断了吗？
这番话让阎锡山如梦初醒。被隔在樊市以东的阎锡山视其所辟的从卧口上五台山的土公路为他当前唯一可以坐车逃生的道路。经杨爱元一提示，认为他想逃走的路明早可能即为敌计所劫，于是意识一振，即按起立喊道，我看如此战局无法补救了，迟退且现全灭，兴汝医生啊，就下令全线撤退吧。当晚阎锡山乘坐汽车上了五台山，晋北战场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按照阎锡山的命令，杨爱元、傅作义、孙楚等人决定各军向五台山、云中山、卢崖山一线撤退，主力集结布防于新口与新县之间，以拱卫太原。将领们的失望情绪溢于言表，认为阎锡山辜负了前线的形势。此时在平型关团城口方向，孙楚的第33军、郭宗芬的第71师、陈长捷的第61军已经先后投入战场，对日军第5师团主力苦战半月，各部队兵员死伤近万，特别是八路军第115师已经抄到灵丘敌之后方，完全可以大军出关以围歼日军第5师团。仅仅因为一部分敌人侵入如月口袭占樊市城，就一句丛生的决定全线撤退，致使中国军队主动放弃了适时进击重创日军的机会，此乃辜负多矣。但是无论如何，在晋北战场上，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取得的战果令全中国人民何胜喜味。
蒋介石贺电 杨屈，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勋舰，寝银殿西，有日一战，缄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捷报难来，量身加位。上希毅力所部继续努力，是为至盼。中简，试参经。
从军事规模上讲，八路军第115师的平型关一战只是一场规模有限的伏击战。然此战之所以能引起举国同心，是因为八路军以有限的兵力和简陋的武器，在对日战争初期给中国的民族精神和军队士气注入了令人振奋的鼓动。此战至少带来了这样的社会效果：为了民族大义，中国共产党真心诚意地与国民党人携手联合，真刀实枪地开赴抗日战场对敌作战。过去国民政府总在说，共产党武装是一群穷途末路的乌合之众，现在八路军不但能打敢拼，而且面对强悍的日军打了一场胜仗。这足以证明一个真理，那就是只要中国人挺起腰杆，拿起武器，抗战的胜利就有希望。在那段历史时期，对于中国，希望比金子都宝贵。尽管抗战的艰辛之路漫长的看不见尽头。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